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至到五十二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着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啦。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作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够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我哋一年好多个礼拜日都系阳光普照，咁今日咧稍为冇咁炎热吓，让我哋都能够安坐会堂嘅里边，或者安坐家中啦，一齐嘅嚟到去敬拜赞美我哋嘅神吓。我哋好感恩吓，日子过得好快啊！头先啊 ，Lena 姊妹提醒我哋系有七十几次喺网上嘅崇拜，但系我哋已经喺呢过去呢几个礼拜里边恢复翻喺教堂里边现场嘅崇拜，所以都欢迎大家，亦都系可以喺你方便嘅环境里边，系翻到嚟我哋教堂里边，同我哋一齐嚟进行呢个嘅崇拜嘅时间。今日嘅经文系马可福音第十章呢段嘅经文，里边所讲嘅事情，可能好多弟兄姊妹对于你嚟讲系好熟悉嘅。甚至乎我自己在这里的讲道都曾经引用过这段经文，又或者你在其他的聚会或者查经里面都是明白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但是正因为这样，我想用一段大家所熟悉的经文和的事件来到分享这个信息的主题。这个信息叫做人生路上不住的祈祷。人生的路是很漫长的，而且每一段都很不一样的。但是在这段人生漫长的路上，我们有没有祈祷呢？而且是有没有不断不住不停止的来到祷告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挑战和学习。今天所讲的这个事情的最重要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巴底买。什么叫做巴底买呢？其实的意思就是他爸爸叫做底买。巴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儿子这么解。换一句说话讲，他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就叫做巴底买，底买的仔就是他了，这样的意思。再研究一下这个原文，底买这个名字的原意，本来的意思是很好的，很漂亮的，就是一个尊贵的意思，很尊贵的一个人，很值得人来到敬佩，很值得人来到羡慕的一个人。于是乎我们想想，他的父亲是这么尊贵，他的父亲活得过得这么好的日子，他的儿子又怎样呢？是不是能够秉承继续着他父亲这么好的一个光环在他头上呢？很多时候原来不是的，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都是，我们的上一代他们曾经很风光，曾经很有成就，但是来到我们这一代可能又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的，有时会觉得很唏嘘，觉得很难过。不过这个就是人生，他作为一个儿子，虽然他不能够在外在上面去经历到这些这么宝贵的丰盛，但是在他过去后的人生里面，却是如当他遇到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是有一个180度很大的改变。回看下这个人巴底买是什么人呢？是讨饭的，用我们说话说是乞衣，是向人家来到去求乞的，希望人家来施舍给他的，给他有饭可以吃，给他来到 有衣服可以穿，给他能够过一个 很简单的生活。在人家看他很可怜的，但在另外一些人来看，可能他很讨厌的，因为经常都在人家的脚边，就在人家的周边来到伸出手来到求人家来到施舍，或者来到去捐赠一些事情给他。在我们住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可能在生活的环境有时候都会偶然会遇到这样的人，你都会觉得他很可怜，或者他觉得是很无助的一个人。 为什么他这么辛苦呢？原来他是一个瞎子，是一个盲眼的，是失明的，看不到东西的人。他有一对眼睛，但是眼睛是完全是发挥不到作用的，是看不见的。圣经没有解释究竟他是何时失明，是不是出世之后就失明呢？还是是活了一段日子之后，因为一场的疾病而致失明呢？又或者是不是一场的意外而致失去了他的双眼的那个视力呢？圣经没有解释，亦都不需要解释，就是讲给我们听，当时他的光景就是一个瞎子，一个看不见的，看不到前面的日子是怎样，亦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圣经很强调讲到他一个动作，就是坐在路旁，坐在路的旁边那里，就是说呢，人家在路上来来往往走过，跟他无关系的，因为他没办法参与在人家当中，人家可以自由的来到 去旅行啊、出差啊、做生意啊，或者 去步行，但是他完全无关系，他好像孤零零坐在那里被人遗弃了。其实这条路是不简单的一条路来的，你看英文圣经翻译就是一条 highway， 为什么一阵会解释的，其实就介乎在两座城市的中间一条主要的通道，所以是一条本来应该很热闹很多人走动的一条路上，但是坐着一个孤零零的人，被人遗弃、被人忘记或者被人忽略了的一个人。而他们去事件发生的地方就是叫做耶利哥这个古老的城市，由旧约圣经就已经记载耶利哥被人称之为是被咒诅的地方，被神所咒诅的地方。为什么？按照旧约的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六节就解释了，当这座城是倒塌了，就是倒了之后，神很明显地说，他如果有人想重新起来去重新修造这座耶利哥城的话，这样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要受到咒诅的。有这么严厉的说话，好像就对这个耶利哥城呢，即是落了一道的命令，就是说你没得翻身的了，没得 再从头再来过了，这样的意思。所以历史里面都有人想重建耶利哥城，都是失败的，都是失意的，都是呢没办法成功的。直至到后来那个大希律王，圣经所说的大希律希洛，他呢就很大野心，他就要重建这个耶利哥城。但是有人就提议他，告诉他不得的，这样没可能的。于是乎呢，他就有一个聪明，就说我不可以重建原本那座耶利哥城，但我可以重新再起一座新的耶利哥城，所以就在旧的耶利哥城旁边就起一座新的耶利哥城。所以在耶稣的年代呢，是有两座耶利哥城，一座是旧城，一座是新城。而故事发生的事件就刚刚好在这两座城的中间那条主要的通道上面。所以有些圣经，有些其他的福音书就讲了，他入耶利哥城的时候，这段经文就讲到他出耶利哥城的时候，其实出与入都一样的，就是介乎两城之间那段的路而发生的一件的事情。没错，耶利哥这个地方历史里面是罪恶的，是被咒诅的。回想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所生活的大地，岂不是都是受到很多历代以来很多人的错误而产生的破坏吗？破坏我们的土地，破坏我们的环境，破坏我们土地上面居住本来和谐的生活，破坏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任等等，都完全被破坏。但属神的人，基督徒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我们仍然有一个在这个被破坏的大地上面，神仍然交做一支很重要的棒给我们，一个责任，就要为这块大地上的生活的人来到祷告，为他们做守望者，去守望，这个是我们的功夫，是我们的责任。也都真的这么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人生路上要不住祷告，就是因为我们仍然有一日活在这个世上，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就有一个守望祷告的责任了。今天要讲的是祷告的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讲到祈祷的力度，祈祷的力度。可能你会问，哇，为什么祈祷都要力度吗？现在的人参加奥运会那些国家选手才要力度，是吧？要出力而已，我们祈祷什么力度啊，是吧？我们通常祈祷都斯斯文文的嘛，文绉绉的嘛，为什么要力度呢？其实不是，你读了圣经有记载的，当年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要打仗，很多敌人要来到围困着这些以色列人。当时 摩西已经年老了，没力气了，他就吩咐他的副手约书亚带军队去打仗，他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助手，摩西就上到山上做什么？不是观战，不是看热闹，是做祈祷。他举起他双手祷告，求神使到以色列人得胜，很用力的祷告。他年纪大了，没几多，两只手攰了，两手要跌落嚟之嘅时候，佢两个助手喺旁边即刻托住佢手，继续举手祷告。呢、这个就系有力度嘅祈祷咯，弟兄姊妹。我哋今日面对住我哋生活系好多压力、好多困难嘅，我哋需要有祷告嘅力度，坚持落去，继续做一个祈祷嘅守望者。呢、这个就系要讲嘅第一，祷告嘅力度。对于呢个巴底买嚟讲，当时佢都有祷告嘅力度嘅。他一听到耶稣在他附近，他就不顾一切大声的呼喊，这个就是他的祷告，是 cry out， 即大声的呼喊，这个就是他祷告的力度。他不是马马虎虎求其时，但有些人祷告自己都不知道祈祷什么，有些人祈祷都不相信自己的祈祷，所以他的祈祷软弱无力。我们祈祷有力度，正如这个巴底买，他听到耶稣，虽然看不到，他听到耶稣，他就大卫的子孙，他认识耶稣就是大卫王的后裔，所以他说耶稣啊，可怜我吧。哇，这个呼求很具体，很清晰，很有能量，这个就是祷告的力度。弟兄姊妹，我们越相信耶稣的日子越久，应该越有祷告的力度，因为你认识耶稣越耐，你越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救主，是你人生的主，你应该向他呼求有力度的祷告。但是很多人呢就不是这么看，很多人就不欣赏他，又不同情他，又不体恤他，就叫他什么不要讲话，不要出声。因为为什么？哎呀，你是乞丐来嘛，不要赞怨过病，不要吵住耶稣讲话啦，我们很想听耶稣讲话，你不要出声啦。仲有喎，佢系乞衣嚟噶嘛，所以着到烂身烂世噶嘛，哇都唔得睇嘅，破坏咗我哋呢个气氛嘅。你行埋一边好啦，咁样吓，责备佢啊！而且唔系一个人闹佢，唔系两个人闹佢。圣经话咩？许多嘅人闹佢，个个啲手指都好似金手指咁督住佢，系咁闹佢。哇，真系搞到佢真系好冇面，亦都冇晒自信心。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都不是这么如意的，不是个个人都喜欢我们的，不是个个人都赞我们的，不是个个都给个 like 你的，有些人给个黑猪你的嘛，是吧？这样的情况的嘛。人生就是这样，上面想到人家不认同我们所做的事，不认同我们所讲的说话，甚至乎不认同我们在耶稣里面的信仰，来反对我们，驳击我们，甚至来羞辱我们。我们一定是会面对这些的，我们信仰的 路上是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力度的祷告？我们生命里面面对着有两种的力量，一种是张力，另一种是压力。张力就是很紧张，生活很紧张，人家讲句说话都令到我们很紧张。另外有很多压力，哇，好像社会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健康的压力，压到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需要有祷告的力度来面对。你发觉巴底买有祷告的力度，虽然面对着这么沉重的压力，人家的反对，圣经怎么说？他越听到人家反对的声音，他就越发来到大声祷告。英文圣经就讲 more， 亦都很好的，更多祷告， more more more， 更多祷告。但不是的，我们调转的，听到人家不同意，我们就越来越细声，越来越不出声，是吧？等等情况。但巴底买一个这么可怜的人，但是当他找到这么重要的机会要向耶稣呼求的时候，他就不客气了。人家不同意他，反对他都好，他都大声的来到 去祷告。这个就是祷告的力度。他继续说，大卫的子孙耶稣，求你来到可怜我。旧约圣经有一句说话大家都很熟悉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讲得好好，大家一起读下，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感谢主。这个讲到有两个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将那些事就当作不是，不是就当作事，但我们要小心分清楚，有两个是不对的，有两个是错的，有两个呢是认我认为呢是不对的事情。它不是依靠你的势力，这个势力包括了你认为你的一切的理力、经历、资历等等， 不是依靠那些，也不是依靠你的才能，包括你的金钱或者你的恩赐或者你的天才等等，都不是依靠那些。因为当你依靠这些的时候，等于你没有依靠到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我们高举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忽略了神给我们的能力。他说乃是要依靠神的圣灵，圣灵要加给力量给我们，才能够成就我们人生的事。人生我们走了一半或者大半步的人生，但是还有很多事等待着我们去做的，等待着我们去成就的，等待着我们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怎样成就的。所以我们要继续要依靠圣灵，来到让这些事情得以成就。新约圣经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耶稣很清楚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耶稣应许说圣灵要降临，既然讲到降临，即是说我们本来是没有的，我们本来未曾得到，但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历史事件发生了，所以圣灵是能够内住在我们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就是在于耶稣这句说话，当圣灵来了，我们就得到能力，尤其是我们得到祷告的力度，就是要依靠圣灵。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不懂祈祷的，我祈祷没有力的，不是，当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就必然得着祷告的力度，而且这种力度呢是能够持久的，是维持很久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呢就是五分钟热度三分钟热度，没多久我们就会慢慢冷淡，就会忘记了。但祷告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燃烧起我们的生命，吉独的鼓励我们，推动我们继续来到去祷告。讲一个人物，在英国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叫做乔治穆勒牧师，他是一个属于弟兄会的教会的一个牧师，他一生里面就凭着信心来到去做事情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在英国南方有一个叫南部有一个叫做 Bristol 的地方，他就开办了一个的孤儿院，这个孤儿院到现在还在那里，仍然在做这件事情。在这个孤儿院里面他是凭信心做的，就是说他没有钱，有多少本钱啊？没有，但他说我的天父爸爸有，所以他就祷告求神给他有这个金钱本钱力量来到开办这个孤儿院。按照记录讲，他一生里面照顾的孤儿有超过一万个，今天来看可能不是很多，但你不要忘记当时那个的情况，他又没有本钱的情况里面，他能够都可以照顾了一万个以上的孤儿，是难能可贵的一件的事情来的。而且他照顾孤儿开办孤儿院的方法是跟很多人不同的，因为为什么？他用圣经的原则去做事情，他用圣经所教导的方法来照顾这些孤儿，不单止给他有地方住，给他们 有食物，给他们有书可以读，更加重要就是教导圣经，每一个入去孤儿院里面的孤儿都得到一本圣经。在当时来讲，拥有一本圣经是一定的，是我们说一定的价钱，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到一本圣经。但是穆勒牧师却是愿意不单止在肉身上去照顾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更加在灵性里面去照顾和造就他们。他用信心去祷告，很多次都是经历到没有饭开，厨房里面没有粮食了，够钟开餐了，叫了小孩来一起坐在饭台那里去等，等什么？等天父供应，祈祷。有几次都是很奇妙的记载，就是说有人就来到拍门了，就是怎样附近的面包铺送很多面包来，他说我们买有多了很多，我们全部捐赠给孤儿院。诸如此类的这些见证，看到他信心的祷告是充满着力度，大有能力。很多人只认识到穆勒牧师是一个开办孤儿院的一个信心的牧师，但如果看到另外一方面的记载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为着未信的人的祷告是凭信心祷告的。他一生里面为了五个未曾信主的朋友来到迫切的祷告，总共前后祷告了52年那么长的时间。他一生只活了90多年，90多岁，但他有大半的人生在为未信的朋友来到祷告。结果呢，因为在他祷告里面，他 有一个人信了主，第二个人信了主，第三个人信了主，很开心， 但剩低咗两个朋友未曾信主，佢就迫切祷告。不过喺嗰时嘅穆勒，佢已经年纪老迈。喺佢最后一次嘅讲道里边，佢宣讲圣经嘅福音。讲完道之后，第四个朋友决志信主，啊，好开心，终于都信主。不过第五个点啊，仲系好硬颈，未肯信。后嚟穆勒年纪老迈啦，离开咗呢个世界，安息主怀。但呢个第五个朋友未曾信主，有啲人就觉得好可惜啦。哎呀，就穆勒一生嘅祷告之后，仍然未能够达标，达唔到目的咁样。不过神嘅奇妙嘅作为好特别嘅，喺穆勒牧师嘅安息礼拜上面，好多人嚟到去分享，去讲到呢个牧师佢嘅人生、佢嘅见证、佢嘅事迹等等，哎，觉得好感动人嘅心。到最后呢个第五个未曾信主嘅朋友，就喺佢嘅安息礼拜上面，系决志相信耶稣。所以呢个人后来信咗主之后咧，到处同佢分享见证，佢就话：我系穆勒牧师嘅祷告里边最后一个成果。虽然他离开世界，但是祷告仍然产生有伟大的作用在当中。所以我看到我们祈祷和代祷的威力是很大的，是超越你所想象的。甚至我们已经不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曾经做的祷告是仍然是有延续发挥的作用。人生有限，祈祷无限，这个是可以证明到这件事情。人生最多就好像穆勒那样，都是九十几岁，但是祷告竟然在他离开世界之后仍然能够达到目的，能够成就，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一点。所以你不要看轻你今天的祷告，虽然就算你在世上你未必马上看到你祷告得到神的应允，看到这个工作的果效，但是难保之后仍然会应验，仍然会产生作用。很多人的见证是足以告诉我们这件事，所以不要觉得很唏嘘，说我人生很有限，但是你的祷告、你的祈祷是无限的。所以我们 要训练我们有祷告的力度，能够是胜过时光的限制。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祈祷的宽度，一个就是很宽阔 的那个意思，不是狭窄的。宽阔的相反就是狭窄，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就真的很狭隘、很狭窄的。咁啊，系咪？我哋祈嚟祈都嗰几样嘅啫嘛，所以啲人话：，哎，我唔使祈啊，两句讲晒噶啦咁。我话因为你嘅祈祷系好狭窄，你未曾操练你嘅祷告去到一个宽阔嘅地步。其实祷告嘅范围好宽阔，我哋只系领尝到其中一小点啫，就好似个大海里边，你只系攞到一滴水，未能够体会到呢个大海洋嘅嗰个宽阔嗰种嘅丰盛。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Prayer A to E Z， 即是祈祷由 A to E Z。 A to E Z 就是英文26个字母，是不是由 A to E Z？ 即是说由头到尾很丰富的，很多元化的，很多方面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仍然祈祷停留在祈祷的 ABC， 没有跟进下去，没有进一步下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操练我们祈祷的宽度，仍然很狭隘、很狭窄，思想很狭窄的来到祷告。今天我们已经进到一个新时代，面对一些新的机会、新的契机。以前我们叫做现代，后来发觉其实现代都来过了，已经叫做后现代，是吗？后现代我们叫做。但这两年里面我们发觉原来不是后现代，是疫情时代。哇，疫情将我们来到打到落花流水，将我们捆绑到真的气都透不到。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疫情的时代其实都是提供了一些机会给我们。我们仔细想想有些机会，所以一些聪明的人就在这个疫情的里面，他们能够是我们说逆市上进，仍然可以有所发挥，有所进展，仍然有很多制造很多商机，就是这样。有没有想到在这个疫情好像一个逆向的时代，其实都是一个新时代，是新的机会。譬如我们教会就掌握到能够在这些网络的功能进行这个的报道会、进行祈祷会、进行主日崇拜、进行查经、进行退休会、进行这个儿童日营等等，很多很多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些的事情。有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这个祷告的门是越来越打开？所以我们不要再停留在一个很狭窄、 的地步，应该以神的角度那个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神的角度很宽阔的，地上的角度很狭窄的，是暂时的，但神的角度是永恒的，是宽阔的。所以我们要带着角度的眼光来到去祈祷。今天神让我们是透过这个互联网，透过平台各方面，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神的工作正在进行，福音的大能正在影响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这么大的宽阔的眼光的角度来到去祈祷呢？这个就是祈祷的宽度，不要再停留在一个狭窄的地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是耶稣宝贵的说话，大家都熟悉的，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刚才我们唱诗歌都唱了这句出来了，是吧？都有这句圣经的说话。不过我们很多时候呢，坦白说，我们停留在这耶稣这句说话的下半句而已。什么意思呢？我们只是为这些东西去祈祷而已。但耶稣说不是，调转，你要先去为神的国、神的义来祷告，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代表神的主权、神的王权，神的义是代表包括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都应该首先将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和宣告的里面去，然之后呢，耶稣的应许就其他你现在求的东西呢，就会随之而来，是给你的。不，很多时候我们不放心，先求了自己的东西先嘛，先求了自己认为紧张重要的东西先嘛，其他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就好像都迟得闲先啦，或者等啲牧师去祈祷得啦，我唔使啦。咁好多时候耶稣嘅说话，我哋啱啱颠倒咗，所以我哋冇办法经历到祈祷个宽度，仍然好狭窄嘅一个地步。我哋好多时候所谓其他嘅事离唔开就系我哋自己嘅事啦、家庭嘅事啦、儿女嘅事啦、事业啦、钱财啦、工作等等。但系有冇试下先求神嘅国、神嘅义，去发现一下？神原来就是很认真会来答应我们其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使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多元化的这些频道来进行祷告。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不单止回来教会祈祷，也在网上参与我们的网上祈祷会，也都可以跟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通过这个网络或者频道进行一些交流和彼此祷告，甚至跟我们这个地区以外或者这个国家以外的基督徒，我们要联合来到祷告。今天互联网是一个祷告的互联网，以致到我们在这个的祷告的功课上面不断看到神为我们开又宽又阔的门，并且看到更大的果效。讲一个事件，几年之前有一个文章报道，有一对父子，一个爸爸他是七十后的爸爸。什么叫七十后呢？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所以你倒数计一计大概什么年岁呢？他有一个儿子大概十岁大，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一起去旅行，就不是坐飞机，不是搭高铁，不是自驾游，不是自己开车，而是步行徒步行足十五日，即是两个礼拜，就总共大概有400公里咁远嘅，即系由洛阳一路行到西安。如果你打开中国嘅地图，你睇到呢段路咧，即系唔容易嘅啊！但系呢条路咧好好嘅，因为你沿途有好多风光，有好多好好嘅历史嘅事件。点解佢要咁样做呢？因为佢会觉得作为爸爸，佢好亏欠，一直以嚟佢嘅生活好忙碌，工作好繁重，冇足够嘅时间你要陪同佢嘅儿子。没有很多时间去了解他的儿子，没有能够大家一起父子能够建立深厚的感情。于是乎他们终于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徒步步行去旅行。因为唯有步行去旅行呢，是一起去经历很多人生上面的事情，同埋一起有去探险啦，一起去历奇啦，同埋一起有分享，并且在困难当中怎样互相的扶持、互相鼓励等等。结果他们成功了，行足十一个两个礼拜，走完了这400公里的路之后，他们发觉原来是一生难忘的一段旅程。因为自此之后，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感情是升温，即是说突飞猛进 的进步，而且是爸爸和儿子都一起成长。哇，我们就是以为等儿子成长，不是啊，做父亲都要成长，跟他一起同行， 就是一种成长，一切经历就是一种成长，一切在同行的当中来到去一起聊天，一起讲说话，一起分享，是一种很难忘的回忆，也都在关系上面一种很密切的建立。在这件事件当中，就是几年前的这件事，因为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够跟我们不同年纪的那些弟兄姊妹去建立这个跨代的祷告同行，一起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习惯就跟自己差不多同背景啊、同年龄啊、同经历的人去沟通容易一点，一起去祷告容易一点。有没有试过跟一些比你年纪大的人跟他一起祷告呢？或者比你年轻的年幼的人一起去祷告呢？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多，我们说多元化、多年龄组别的群体，我们都应该在这方面好好操练，又或者跟你的儿女来到一起的祷告。你会说、不是、我的仔女不是跟我一起住的，那怎样一起同行祷告呢？你可以就是约定有一天一起吃饭，吃饭之后我们就祷告。又或者我们在电话里面，每天都可以在电话里面聊天，顺便做祈祷。又或者我们又找出一个目标，或者一个事件，或者一个 project， 就为那个事件这个 project 来到一起来到祷告，以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怎样经历去跨代同行，不同年代的人一起祷告。这个就是祷告的宽度，不再停留在这么狭窄的地步，扩阔我们祷告的领域。第三，祈祷的深度，讲了力度、宽度，第三要讲到深度。每一样嘢都讲深度，你睇嘢睇得有冇够唔够深度啊？做嘢够唔够深度啊？呢个好重要。耶稣讲咗一句好有意思嘅说话，就喺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耶稣吩咐嗰啲门徒去打鱼，佢话咧将船开到水深嘅地方下网打鱼。结果呢班门徒听咗耶稣嘅吩咐，咁样做佢就能够有丰富嘅收获啦。开到水深之处，是讲要离开水浅的地方，不要再停在肤浅的地步，去到更深入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那里有更多 的丰富 的 宝藏等着我们来到 去得到。祈祷都是的，我们不要只停在很浅的地步、就足够了，我们要去到更深的地步去经历这个祷告的宝贵、祷告的丰盛、祷告的大能，和祷告里面的那种美好。这个很需要我们去经历去这样做，多一点来到学习，扩阔一下我们的祷告，加深一下我们的祷告。祷告一小时，以前呢我们初信主的时候，那些人就教我们不用怕的，祷告简单，祷告一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初信的时候就叫我们祷告一分钟，信了主这么多年，如果还是祷告一分钟，那就有点难过了，是吧？我们要学习祷告60分钟，即祷告一小时。我啲人话：，哇，牧师点祈祷啊？挨唔到个一个钟头，点祈祷啊？咁我话：你坐喺个嗰个电脑面前，摸下你嘅手机，都一摸都摸咗个几两个钟啦，系嘛？点解祈祷一个钟头唔得咧？我你睇剧集都睇咗几个钟头去咗啦，系嘛？点解祈祷一小时唔得啊？最重要就系喺祈祷一小时呢个时候里边，有什么深度，包括什么的内容。我都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祈祷一小时可以包括的内容是多姿多彩，包括了这里所说我们可以为自己认罪，比如刚才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可以为到自己种种的事情来到去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也可以感谢神，去感恩，去赞美神，去敬拜神，去宣告。什么叫宣告？宣告神的伟大，宣告神的公义，宣告神的圣洁，宣告耶稣的德性。很多，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建立在我们信心的宣告上面，我们就可以继续将你的祷告、祈求、代求、代祷，什么都可以带进去。所以这个祷告一小时很快就过了，可能下次你会告诉我，牧师不够啊，一小时，两小时咯，一定行的。所以祷告是我们要加深啊，就好像我们功课一路路加深，一路加深下去，以致我们有更美好、更深入的经历。不要只是停留在只是顾着为自己和为自己的事去祷告，这个是我们做门徒的操练。我既然是做主的门徒，我们应该不是只是单顾我们自己的事，或者儿女的事、家庭的事，神有很多事等待我们祷告。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使徒保罗讲了一句好提醒我们人心的说话。他说其他的人，他别人都在求，他们都求的，不过是求什么？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个使徒保罗的宝贵的说话，但是很应景的。今天很多人只是求自己的事情，包括我们有时候都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去求耶稣基督的事呢？刚才说我们要纪念主，纪念都包括祈祷，有没有纪念耶稣的事呢？耶稣的福音怎样讲传呢？耶稣的说话怎样打动人的心呢？耶稣基督的应许的再来是怎样呢？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事情你要祈祷，你要等候？可能我们都活在好像其他人一样，就好像巴底买的时候，那些人都只是挂住自己，我想听耶稣讲嘢，我想见下耶稣的风采，就不理睬这个可怜的巴底买，叫他行埋一边，叫他你借命啦，不要阻住啦，不求人哋嘅事，求他自己。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世界上面的现象。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祷告是很宽阔的，很有深度的，不要只是为自己的事，乃为耶稣基督的角度，他的事情去祷告。最后讲到第四，祈祷的高度，大家都很想有高度，比如我们的分数要考得越来越高，你拿的奖牌会越来越多，这个就是高度的一种的重视。我们都很重视高度，但有一句说话大家都知道，态度就决定我们的高度。你有信心的态度，你有把握的态度，就会将你的高度提升。但是你的态度很低，你信心很低浅的话，你的高度是有限。今天我们祈祷有没有都带着这种心态，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去，一个更高峰的地步里面去。更高峰的高度的祷告，就能够直达在天上父神的宝座那里，摇动神的一对手来到做事情。我们今天就站在人生的破口，世界的破口，向神来呼求，来到祷告，以致我们的祷告直达到天上去。这个很重要，就好像刚才所讲的位牧师穆勒牧师，他的祷告直达天上52年，死后他的祷告仍然产生作用，带领人来到信主。耶稣对这个可怜的巴底买讲，他要我为你做什么呢？耶稣的说话很简单，但很直接。耶稣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你留意这个你这个字，他不是对其他人讲，是对巴底买讲。纵使当时有很多人围住耶稣，但耶稣似乎呢什么都见不到，就是见到这个可怜的呼求的巴底买。所以这个你是一个单独的你，是对着这个人讲的。今天你的祷告，你有没有想象一下神单独听你祈祷？虽然很多人向神祈祷，神对着你，他好像单独跟你倾偈，听着你祈祷。这个是祷告的深度和祷告的高度，去经历这些事情。巴底买体会到耶稣对他说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今天耶稣似乎都要跟你说，你坐在家或者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跟你说，要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你心里面的事情，耶稣说我可以帮你成就，你呼求咯。因为耶稣说你敲门的就帮你开门，你祈求就必你得着。你原来你每一个的你在耶稣的眼中都是重要的，你的祈祷更加是宝贵的。这个盲眼的巴底马立即啊，咩都不要啊！他说我要能看见。哇！这个真系咧，我话可以话咧，佢真系咧经历人生咁多嘅高低起跌之后，佢摸到一个真相，就系乜嘢都唔系假，乜嘢都系假嘅，唯有真实嘅就系我能够看见。所以佢话我要祈祷，就系话我在神嘅面前，我哋嘅呼求，将我哋自己心底嘅说话，直接你都同神你都讲，我要这个信心的表达。他的祷告一直去到天上的宝座那里，神会垂听。耶稣怎么回应他呢？耶稣他这个说话很简单，但三次讲到你是同一个你，就是巴底买。 头先讲话要我为你做啲乜嘢，然之后呢句说话三次重复讲你。可想而知，巴底买呢个可怜嘅人喺耶稣嘅眼中几有份量。巴底买喺嗰啲人群当中一啲份量都冇，冇人睇得起佢，冇人理睬佢。但喺耶稣嘅眼中，原来呢个巴底买系咁有份量，因为佢求得啱，求得正确，求得有力度，求得有宽度。有深度，点解话佢求得有宽度啊？因为佢承认耶稣系大卫嘅子孙，呢、这个就已经秉承咗神佢自己嗰个预言嘅计划得以成就嗰个意思。佢你嘅信救了你，一切系基于佢对耶稣嘅信心，所以佢能够喺咁多压力或者人哋嘅反对底下，佢仍然去呼求，系更多更多嘅呼求，系信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的信心不可以减少，不断操练祷告的信心。结果是怎样？这个盲眼的巴底买立刻能够看见。你注意这个字是立刻，是马上，不是说等耶稣走了之后他就会看到了，不是说过几天他会看到了，不是说过一阵他就看到了，不是，是马上，是就是那一分钟那一刹那，当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马上能够经历到光明，能够看见。你想想，这个瞎子盲了这么久，当他一能够打开眼睛看见，他看见谁啊？他看见耶稣，因为耶稣在 他前面嘛。他第一个能够看见的是看见耶稣。这个时候巴底买所看见的耶稣比起其他当时的人群所看的耶稣是不同的。那些人只是看到耶稣的表面，但巴底买通过这个经历，他看到耶稣的内心，看到耶稣对他的爱和保护关怀等等。这个就是祷告的深度。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这个讲到呼求，这个是一个有力的祷告，是一种大声的祷告。要呼求我，要祷告我，是讲一种持续不断的祷告。佢咁样，神话我就会应允你啦，我就会答允你啦，会成就你，将你所求所想嘅得以嚟到去实现。我睇翻转头呢件事件好奇妙，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呢、这个巴底买以前从前佢只系坐喺路边好可怜，但经历到耶稣之后，佢就能够同耶稣一齐走在路上，好开心愉快，充满住笑容。行走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从前他是乜人乞食的，现在他能够跟随主服侍主，是以前他不自由的，现在他是自由的。这个何等的不一样，这个就是祷告带来的改变。以前他是盲眼的，现在他能够看见，而且他有深度的看见，有智慧的看见。这个就是祷告带来给我们生命的重生和经历不断的改变。人生路上真的要不住祈祷。我们信了主很多年了，有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但是祷告是不会停的，继续祷告，有祷告的力度，有祷告的宽度、祷告的深度和祷告的高度。求主帮助我们，人生很有限，匆匆几十年都会过去，不过你每一日做的祷告，你每一日所做的不住的向神的祷告是无限的，因为他很有深度，直去到天上的宝座上。你相信吗？感谢主，让我们同心起立，我们一起祈祷仰望神。亲爱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但是神啊，你却给我们一个内在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去激励我们，燃烧我们，以致我们发出祷告。生命有限，但是发觉原来祈祷是无限的。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亲自帮助我们去更多操练怎样在祷告里面成为一个有力度的基督徒，有深度有宽度的基督徒，更加祷告里面有高度，让我们能够有更高的盼望。 我们的祷告的声音去到神你的宝座上，摇动神的手，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做你自己的工作。主要我们活在这两年里面的疫情时间当中，有时候都会觉得很难过，很彷徨，很灰心，但今天求你让我们看到巴底买生命的改变是在于祈祷，这个也是我们祈祷的新时代，祈祷的一个新的机会。但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祷告开到水深之处，离开肤浅和那个狭窄的地步，以致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你在祷告里面给我们丰盛的应许和成就。就是你提醒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其他一切的你必然会加给我们。我们真的领受你自己这么奇妙的应许，我们就学习这样的祷告，求主带领，求主帮助。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保守，每一天都与你同在，与你同行，也保守住你的家，保守住我们的教会。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门。各位清楚，我们